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季哈西，我看我们该再去国内各处走一趟，去安慰以色列人，使他们的灵性增长。这一次我打算经过书念，你预备行装需要多少时间？
我主，你的行李简单，很快就可以打点好了。
请问先生，你是伊丽莎先知吗？
啊，我是。
啊，你光临此地，我们书念人真是太荣幸了。今天务请到寒舍用饭和住宿休息。
多谢太太，我们很高兴接受您的邀请。
哦，你看那边一栋房子就是我家，待会儿啊，家里见啊。
此后伊丽莎每次到书念都住在这位妇人家里。
我说老伴儿啊，我看常来我们家的这位伊丽莎真是上帝的神人呢，我们何不在屋顶上建一间小屋给她住，里面放张床，有桌椅灯台，这样啊她随时可以来落脚啊。
嗯，我的太太，这是个好主意，那可做他的专用房间，外边另外开个门，方便他出入。我马上叫人动工了。
哦，你说这屋子是特别为我造的？
是啊，欢迎你随时来，随意住多久。
先知伊丽莎又到书念，去小屋里躺下休息时，就对仆人基哈西说：
这里真舒服，基哈西，去请女主人来吧。
那妇人来，站在伊丽莎的面前。
基哈西，你对她说，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花了不少的钱，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伊丽莎先生，我什么都不需要。
也许我们可以向国王或元帅替你要求什么。
大人，我在本乡安居无事，一无所求。
巴不得能报答这妇人才好，有什么办法呢？
哎，有了。她没小孩，丈夫也年老了。
嗯，好，再请她来。
当那妇人来到她面前的时候，伊丽莎说：
明年这时候你将抱着一个儿子。
神人，我主啊，不要这样骗卑女。
然而正如先知所说，那妇人在第二年生了一个儿子，满足了夫妻二人的心愿。孩子渐渐长大，两人的快乐也日益增加。孩子进入儿童期，有一天跟父亲去田里看收割。
怎么了，我儿？
我头好包痛。
哎呀，你脸好苍白啊。儿啊，你病了。哎哎，快抱他回去给他妈，快呀、啊。
孩子坐在母亲膝上，到中午就死了。
他没有呼吸了，啊，他死了吗？哎呀，怎么会这样呢？我不敢告诉他爸爸。伊丽莎在哪里？啊，我想起来了，他今天在加密山。
妇人抱着已死的孩子上到伊丽莎的房间，放在她床上，出来关好门，去田间叫她丈夫。
哎哎，什么事啊？
快叫佣人牵驴子来，我要马上去见闲人，很快就回来。
哎，今天为什么要去啊？又不是月朔或安息日。
没关系啦。
好了，夫人，你的驴都备好了，鞍可以骑了，我可以扶你骑上去吗？
好的，谢谢你。
夫人，你要上哪去啊？
哦，到加密山去，牵着驴快快赶着走，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慢下，懂吗？
好的，夫人。
金哈西，看那边路上，是不是书念的妇人骑驴来了？不知道她今天来做什么。你去迎着问候，问她丈夫孩子都平安吗？
对基哈西的问话，妇人只说一切都很好。可是当妇人上了山，她一见神人，立刻跪下抱住伊丽莎的脚。
不，基哈西，不要推开他，由他吧。因他心中愁苦，耶和华上帝也没有向我启示是怎么一回事。
我主啊，我向你求个儿子吗？我不是跟您说过不要燃起我的希望吗？
基哈西，快拿我的手杖去，在路上遇到人不要向他们打招呼，如果有人问候你不要回答，把我的手杖放在孩子脸上，快去。
是，我去了。
神人呢？我指着永生的上帝向你发誓，我绝不离开你。
好吧，我跟你一道回去。
基哈西一直跑到书念城，将先知的手杖放在孩子脸上。
伊丽莎说将杖放在孩子身上，但是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个孩子不仅是病了，他已经死了，他已经冷了。我必须赶快回去报告神人知道。报告你，神人，我将手杖放在孩子身上，但是没有反应，他没有醒过来呀。
不要哭，我要跟你一同回到你的家。
神人呐，谢谢你。
基哈西先到，就把手杖放在孩子脸上，但一点动静也没有。伊丽莎和妇人到的时候，伊丽莎一个人进房间，关上门，恳切地祷告上帝开恩，可怜这良善的一家人，使他们的儿子复活。然后他伏在孩子的身上，口对口，眼对眼，手对手。过些时候，孩子的身体 开始暖和起来了。先知下床，在房中来回走动，然后又伏在孩子身上。孩子连打了七个喷嚏，眼睛就张开来了。
吉哈西，请孩子的妈来。
是，神人。
啊，太太，先知请您上楼去。
看呐，可以把你孩子抱去了。
儿啊，我的心肝宝贝啊！
妈，妈，我头一点都不痛嘞。
妇人跪在先知脚前叩谢后，就抱着孩子出去。现在她可以向丈夫解释要驴子赶路的原因，也倾诉她心中一直隐忍住的焦急悲痛的苦情。
听众朋友，神的大能不是人能够理解的。耶稣传福音的过程中，彰显神创造宇宙万物的能力和神赐人生命灵魂的事实，每每叫人看了瞠目结舌，也使得很多人信了福音。下面我们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耶稣叫一位死了四天的人复活的故事。如果您有兴趣读这一段故事，请读《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再说耶稣带着门徒啊，来到了约旦河外，正在这地方为人们讲经说道，排忧解难。这一天呢，来人报信儿，说是马大和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身患重疾，已经危在旦夕了，让老师啊是赶紧回去。这马大呀是玛利亚的姐姐，拉撒路呢是这姐儿俩的弟弟，他们家住伯大尼。耶稣听后是告诉大家说，拉撒路的病啊不至于死，为的是荣耀上帝，大家两日后启程。哎呦，这来人听了就不干了，说呀，老师啊，咱们这就走吧，那病重的可不轻啊，万一晚了怕是不行了。这门徒呢想了就不同了，他们也劝说，老师啊，咱们不能去，说你看犹太人到处找咱们呢，要拿石头打你，现在去多危险呐！耶稣一听，忙劝他们。这白天呢，不过12个小时，白天有光，一个人走路他看得见，不至于跌倒。可到了晚上就必跌倒了。咱们的朋友拉撒路那是睡着了，我得去叫醒他。嗨，他病得那么重，多睡会儿就好了。门徒们的意思是说啊，老师您就别去了，就算他是睡着了，谁叫不是叫啊，干嘛非得您去。耶稣一听这门徒就根本没明白他说的意思是什么。我告诉你们，拉撒路他是死了，为了你们的缘故，我现在没在那儿我挺高兴的，为的是叫你们相信。那好，我们即刻启程。啊，这也是啊，耶稣说句话，这门徒指不定怎么理解，就说拉撒路睡着了吧。耶稣的意思是死了，可门徒却认为是睡大觉。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啊，是伯大尼，在橄榄山旁啊，这么一个小山庄，位于耶利哥和耶路撒冷之间。哎呦，这平日的欢声笑语听不见了，听到的都是一片悲泣的哭声。拉撒路确实病故了，大伙儿就帮着这姐儿俩好容易把弟弟给安葬了，玛利亚又病倒在床。哎，看着可怜呐，几天来水米不进，神志不清，醒的时候抱着弟弟的遗物是一个劲儿的哭，一会儿又问主来了没有。 姐姐马大是安慰他，哎呀别哭了，主这就来了啊。说着他的眼泪也下来了，他心里也在问呢，主啊您倒是在哪儿啊。这马大呀可也真不容易，面对这么大的事儿，又要招呼大伙儿，又得照顾妹妹，身体也快支撑不住了，走道都打晃。主啊你现在可在哪儿啊。突然也不谁喊了一嗓子，主来啦。嘿呦，一听说耶稣来了，马大是猛一抬头，说时迟那时快，他冲出房门直奔村口。到了村口啊，见着耶稣的面第一句就是，主啊你要是早点来，我弟弟他不会死啊。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您向上帝求什么他都赐给您。别难过，你兄弟今天定要复活，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那信我的虽然死了仍要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个话吗？主啊我信，您是神的儿子，就是临到世界的弥赛亚。去吧，把你妹妹玛利亚喊来。马大回到家中去叫妹妹玛利亚，轻声说，快点老师来了，快带我去。这玛利亚是赶紧起身跟着姐姐就出来了。在那儿帮忙的照顾的这些个乡亲们不知道啊，这以为玛利亚要去哭坟，是赶紧跟了过来。到了村口一见着耶稣，玛利亚扑通就跪下了，主啊你要是早在这儿，我弟弟他不会死啊。说着泣不成声。耶稣一看，哎呀好孩子快起来，你看我这不是来了吗。玛利亚是放声大哭，在场围观群众啊也都看在眼里，伤心落泪，此时是哭声一片，好不凄惨。耶稣看在眼里，心中悲伤，流下了眼泪。你们把他葬在哪儿了？大伙儿一听，赶我们走。大伙儿搀着玛利亚的，有给耶稣带路的，介绍情况的，成群结队朝着墓穴走去。在人群这当中啊，这也有些议论说，哎，你看耶稣对拉撒路多动心呢、啊、说是啊，我说啊你看他真能让拉撒路复活吗？不知道啊，不过我听说他能开瞎子的眼，哎，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咱们到那儿就知道了。这正是生老病死难琢磨，生离死别伤害多，耶稣要让世人看拉撒路今要复活。
耶稣死后三天复活的事实与意义令人鼓舞，带给全人类无穷的希望。安息日后第二天，七日的第一日黎明，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另外一位玛利亚来查看坟墓。忽然地大摇动，神的使者从天上下来，把墓门口的巨石滚开，坐在上面。耶稣不在那里了，天使等在那里，要向妇人们宣告大好消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七日的第一日一大清早，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墓旁，看到石头已经从坟墓移开了，于是跑出去告诉彼得，彼得和约翰就动身到坟墓那里去。约翰跑得比彼得快，他们来到坟墓的时候，发现坟墓是空的，细麻布和裹头巾散落在一旁，才意识到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坟墓前面痛哭， 耶稣曾医治过他，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使他摆脱邪灵和疾病的困扰。耶稣突然显现在他面前，可是玛利亚没有认出他来。耶稣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呢？玛利亚说：他们把我主的身体移走了，我不知道他们把他放到哪里去了。玛利亚以为他是园丁，就对他说：先生，如果是你把他挪走了，告诉我你把他放哪里了。耶稣对他说：玛利亚。玛利亚认得耶稣的声音，立刻转向他说：拉伯尼，意思是老师。耶稣叫玛利亚去告诉其他门徒，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玛利亚从墓地出来，一边跑一边哭，喊着说：我见到主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的复活坚固了众门徒的信心，也给世界带来了重大转变。先知关于弥赛亚死后三天必然复活的预言在耶稣身上得到应验。玛利亚、彼得和约翰所亲身经历的细节，对后来那些没有亲眼目睹耶稣本人的门徒们的信心尤为重要。他们的经历虽然难以理解，但让我们对耶稣复活的事充满了信心。第一，耶稣复活的消息传开以后，他的门徒开始把他作为神来敬拜，追随者当中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这个事实值得注意，因为犹太人是严格的一神论者，认为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他们禁止偶像崇拜，禁止个人崇拜，这些在他们看来都是亵渎神的行为。第二，我们发现门徒们的报告和其他目击者的见证虽然各有不同的细节侧重，却一致宣称耶稣复活了。圣经的四卷福音书无一例外提到耶稣复活的第一位见证人是一位妇人。在公元一世纪时期，由于存在性别歧视，妇女的证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那个年代的法庭甚至不接受妇女的证词，所以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如果教会未让世人相信耶稣复活的事实，却选择妇女作为耶稣复活的见证人，不很令人尴尬吗？第三，在作为当代文化主流的古希腊罗马人的世界观里，死人复活是典型的无稽之谈。希腊人认为恪守律例的好人将来可以摆脱物质时空，进入灵魂世界，不再受物质世界的约束。所以希腊罗马社会的文人高士对于教会所宣导的肉体死了后还会复活的概念是不屑一顾的。第四，耶稣基督的尸体从来没有被发现过，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宣布他找到了耶稣的尸体，相反的，却有数以百计的人报告从死里复活的耶稣确实向他们显现了。在所有见证当中，我个人认为最有说服力、最能印证有关死后复活的真理的是经历了耶稣复活的那些门徒们所做的叙述，以及他们生命当中发生的巨大变化。除了使徒约翰之外，其余的使徒都为自己的信仰殉道而死，即便眼见了自己的棺材，面对砍头的威胁，他们仍旧坚信，坚持宣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如果要活命，只要有一个基督徒站出来说复活这事是他们这些耶稣的初代门徒编造出来的骗局就可以了。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门徒们对自己亲眼目睹的主的作为，亲耳听到的主的教训都大声宣扬，没有一个人保持缄默。请想想看，您见过任何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吗？是的，我们看到过有人为自己的信仰而死，但是谁会为谎言、为骗局牺牲自己的性命呢？信仰者都有机会查证他们所宣传的福音是不是真的，但是我们个个全心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连严苛的历史学家也难以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耶稣没有从死亡复活。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一个很好的理由是 耶稣的复活可以满足人类对永恒生命深刻的热切的盼望。然而，任何有力的理性解释也无法消除一些人的怀疑。我们承认这是事实，归根结底，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终究是对信仰信心的挑战。在见证面前，你只能相信他，接受他是事实。朋友，你如何看待耶稣死后三天复活这件事呢？你认为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能解释耶稣门徒的生命中所产生的巨大的变化吗？对你个人而言，相信耶稣基督死后复活最好的理由是什么呢？
听众朋友，信教有什么好处？为什么一个人好端端的要去信一个神呢？神又能够给人带来什么呢？不知道别人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耶稣基督怎么回答。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耶稣倒是说了一句大白话，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保罗解释得很好，他说，如果有人在基督耶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句话的意思表明了信耶稣的人会得到什么好处。神会不断恩待信耶稣的人，神丰富的恩典感动基督徒的心，这些感动鼓励他们改变原有的想法和态度，他们像是新造的人开始行善，他们像是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里的人，更具体的说，他们像是活在天上的人，认定自己有神儿子的名分，生活里充满了神的恩典，所以心中有平安，有喜乐。有人曾经问基督徒，你们会做哪些善事呢？你们人生的目标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问得好，答案是行善，从细微的生活小事做起，从神给的机会做起。比方说，如果你在家里或者是工作单位里不小心犯了错误，心情会怎样呢？可能怕别人批评，怕领导指责，对不对？可是基督徒却会以温柔的态度对待你，他们相信你将来不会再犯，会做得更好。这就是细微的生活小事。那么，神会给我们什么机会呢？就让我给您说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吧。一位好朋友得了重病，亲人从家乡赶来探望，没想到几天之后病情加重，人就这样走了。亲人不但伤痛，而且担忧，因为不知道在异国他乡如何办后事。他们万万没想到，这时候出现了几位基督徒主动帮忙，很快把后事办妥了。后来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帮忙呢？他们说，耶稣教的。耶稣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这家人感受到了神的恩典，来到教会致谢。他们看到基督徒追求的是耶稣彼此相爱的榜样，用爱心互相服侍。他们不贪图虚名，不互相嫉妒，不相咬相吞，彼此惹气。相反的，他们节制肉体的情欲。听众朋友，这也是您向往的生活，可是感叹自己做不到吗？刚才提到的那一家人，
在教会帮助办完后事之后，他们深深地感觉到神的恩典，于是告诉教会里的基督徒说，他们返乡之后也要这样的生活。听众朋友，这就是信耶稣的好处。我们能够做新造的人，不是因为神的道德条规，而是给人力量使人改变的恩典，而这恩典是神在耶稣基督里赐给世人的。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信耶稣会得到什么样的好处呢？
How wonderful Savior is Jesus my Lord, a wonderful Savior to m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where rivers of pleasure I see. He hideth my soul in the cleft of the rock, that shadows a dry, thirsty land.He hideth my life in the depths of his love,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and covers me there with his hand. With numberless blessings each moment he crowns, and filled with his fullness divine.I sing in my rapture, oh glory to God, for such a Redeemer as mine.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Praising my Savior all the day long.
婚前，我的老公非常浪漫。他用心地写了几封情书，抓住我的心，让我很感动。婚后五年，我写了一封情书，夹在他的便当袋里。我要感谢他的辛苦和勤劳。写完以后，他没有什么表示，仍然是我自己很感动。哎，你要不要也试试写写情书啊？你会发现另一半真可爱。给我的老公。什么时候小男孩和小女孩已经长大了，结了婚，回想过去那一切浪漫的篇章，仿佛是昨日的记忆，又像是陈酒越陈越新。虽然我不懂得喝酒，我常常向神祷告，愿我们的爱情像那新酿的陈酒一般永不生腻，也愿我将我的爱不停地浇灌在你的生命中，愿我们的爱中有更多的相知相交，经历那身心灵完全的合一。谢谢你老公，我要告诉你，我很倾心你的正直有担当，有一点淘气也有一点纯真。我很喜欢你在我发脾气的时候温柔地逗我发笑，我最开心的就是你看重我，尊重我，肯定我。每一次当你握紧我的手，我就感觉你那源源不断的爱情。我很钦佩你，凡事都愿意放下身段，不好高骛远，不自以为是，甚至勇于道歉。我更敬佩你的是你做那无人要做的事，在热心助人的事上，你总是义不容辞。我也得承认，你做许多的决定都相当的正确，虽然我常常不是大体的抱怨你，
当你明白了上帝的心意，也总是真诚地谨守遵行。谢谢你把我们这个家带在主那正直的道中。虽然小男孩和小女孩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糊涂，你总是很快地原谅我的过失，使我也渐渐学会接纳你的软弱。我从你身上学习很多很宝贵的榜样，所以我能渐渐地成长。而你是那么的聪明，知道用什么方法来对付我这个愚蠢的女子。在我怒气冲冲的时候，你闭口不言；在我疲惫低潮的时候，你忧我一默；在我口若悬河的时候，你尽力做一个安静的倾听者。我常常觉得你所承担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心疼你的劳苦，又喜悦你是那么的努力。不论在工作上、侍奉上，你都尽全力来做。至于生活的琐事，你也能顾及打点。尤其是经济上的节流，你是那么的注意，让我觉得毫无压力。和你在一起真的很有安全感。虽然现在经济是那么不景气，公司的问题是那么的多，我常常觉得只要我们全家在一起同心的倚靠神，就是天塌下来我也不害怕。你值得我付出我全心的爱。我觉得婚姻不是恋爱的坟墓，说这个话的人是不懂得什么是爱。虽然结婚以后生活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不再讲情话，也不再写情书，也很少约会，然而我对你的爱情却与日俱增。我会思念你，爱慕你，渴望你。我时常将这些思念、这些恋慕化作为你的祷告与守望。你的耳朵有没有发痒啊？我真的很感谢神赐给我这么好一位弟兄。你细心、体贴、顾家又肯付出，我愿意真正成为你的帮助，更希望我们中间有美好的沟通，让婚姻成为我们彼此成长的一个帮助。永远爱你的老婆。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对小孩来说，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莫过于父母给他的爱。现代人生活忙碌，常常选择用物质来表达对孩子的爱，在衣食玩乐上有丰盛的供应，可是孩子最能够深切体会到的爱，往往只是一份贴心的关怀。尤其是当他碰到困难的时候，如果父母能够挪出时间，花心思跟气力来帮他解决问题，在他幼小的心灵中，那是最真实的爱，会深深地铭记在他心中，伴随他长大。有一个叫做玛塔的小女孩，她父母给了她一只叫做培蒂的狗。有一天，这只狗在阳台上追鸽子，情急之下从3楼高的阳台往下跳，跌在坚硬的水泥地上，两只后腿因此瘫痪了。兽医建议让这只狗安乐死算了，但是孩子的母亲反对，他知道狗是玛塔的宝贝，这么做会伤透孩子的心。他苦苦思索，想出一个法子，他做了一个带轮子的小推车，把狗的下半身绑在车子上，让它有力的前脚拖着车子往前走。于是这只狗又恢复了它四处活动的能力，它不但能够跑，还能够跟其他的狗打架， 更重要的是，小女孩保住了她心爱的宠物。对大人来说，一只狗死了，大不了再买一只，问题很容易解决。但是这位母亲明白狗对她女儿的意义，她体贴女儿的想法，从她的角度为她设想，然后特地花时间来帮她解决这个难题。在这小女孩的回忆里，这是她最深刻难忘的一件事。圣经说，爱就是恩慈，恩慈的付出是来自一颗善感温柔的心。放下一份自我，为孩子多想一点，多做一点，为他缔造一份掺柔了爱。
在中国，我们经常用手足之情来比喻特别亲密的关系，例如我们经常说亲如手足或者情同手足，意味着两个人的关系特别亲密，像一个人的手和足一样不可分离。这个典故大概是这样来的：长安城里有一户人家，父亲带着三个儿子过活，不幸的是有一天父亲病重过世，老大田真拉扯两个兄弟慢慢长大成人。兄弟三人成年后，想到也该各自独立生活了，于是便商量着分家另过。三兄弟平日里相互友爱，分家的事大家毫无争议，所有的财产通通分成三份，每人各带一份。院子里有一棵多年生的紫荆树，却不知该如何才能公平。三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了主意。大哥田真主动让给两兄弟，两兄弟谁都不肯独占这棵紫荆树。最后实在没有主意，兄弟三人只好决定把树从上到下分成三节儿，每人取一段，这样的办法可谓公平分配，谁都没有意见。说好了，第二天砍树分树。第二天一大早，兄长田真提着斧子和锯来到院子里，抬头一看愣住了，昨天还好好的一棵紫荆树，今天怎么像是要枯死的样子，叶子全都枯萎了，枝条也像被烧过一样干裂粗糙。田真连忙去唤两位兄弟，而兄弟随大哥来到院子里一看，也都愣住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兄弟三个相对无言，木偶一样愣在那里。好一会儿，大哥田真忽然拍了拍脑袋，对两兄弟说，我想是不是不愿意我们把他砍倒分开。两个兄弟也似有所悟地喊道，不错不错，一定是这么回事儿。田真对两兄弟说道，两位兄弟，看了这紫荆树的变化，难道我们不觉得伤心和惭愧吗？这棵紫荆树在我们院子里生活了十几年，他亲眼看着我们兄弟三个长大成人，他不愿意把同根生长的根茎、树干和树梢分割开来，所以听了我们砍树的想法，便很有灵性地表现他的伤感，从而也教育我们同母所生的亲兄弟如同手足不可分割。三兄弟至此不再想分树的事，连家产也不分了，大家和和气气地生活在一起，紫荆树也奇迹般地恢复了生机，比以前长得更加繁茂。在中国也流传着这样一个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在安徽省农村有一个胡姓人家，这一家有两个学龄孩子，小的叫胡帅，上七年级， 不幸几乎同时临到了这家的两个可爱又可怜的孩子。胡帅和他的哥哥胡叔章分别因病住院，胡帅患的是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我们也称血癌，哥哥患了腰椎肿瘤。但贫困的农村家庭根本不可能支付两个孩子都十分昂贵的医药费，东拼西借后，父母还是只能勉强给他们中的一个看病。哥哥对父母说，我能够坚持住，你们赶快治疗弟弟吧，他的病要早治急治啊。弟弟说，我这病治疗要花太多的钱，哥哥成绩比我好，让他先治疗，治好了以后考上大学孝顺父母。父母流泪了，为了坚定父母治疗哥哥的决心，深爱哥哥的胡帅背着父母提出抓阄决定谁去接受治疗。他偷偷地在两张纸上都写上治疗两个字，然后让哥哥先抓。2000多年前，我们的天父为了使我们的罪得赦免，让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代我们受罪，使我们这些本来因着犯罪注定要死的人可因着信他而得救。不但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尽了他的宝血，而且被人们鞭打、嘲笑和羞辱，受尽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折磨和痛苦，甚至天父也掩面不看他，他身上担当了所有人的罪。只有一个原因，他太爱我们了，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着他的死，我们有了生的希望。神啊，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了像主耶稣这样的好兄弟。
爱之王，我的牧者，他的良善从不缺乏，我在他中，他在我中，永不缺憾。上个周末，我不得不在床上躺了3天，来治愈臀部上的一块红斑。当褥疮开始在我的身体上扩散时，我不敢心存侥幸，得立即为褥疮解压，这样褥疮就会有时间来得到痊愈。像那样的伤处也是一个信号，它让我知道旧坐垫已经坏了，该订新的了。所以星期一早晨，我一坐回到轮椅上后就订了一个。但是当我整个周末躺在床上时，我就用诗篇第23章里那些非常熟悉的章节来鼓励自己，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它使我的灵魂苏醒。你听到了吗？我确信我需要听一听。上帝让我躺下，他会真正的迫使我离开轮椅，在床上度过周末。他常常用我臀部上的红斑来这样做，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或根据我的情况，他让我躺在卧室里。可另一方面，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Kim 把窗台外金翅雀的15盘加满，整个周末的时光就是那只在窗户下拍打着翅膀的小金翅雀和我作伴。窗外朝我的院子看去，那几乎就是一片绿草地。是的，他就是。 为什么有的时候上帝要让我在床上休息？我想他这么做是为了我的灵魂得到休整。是的，周末变成了一种祷告的预备，一段调整和祷告，唱赞美诗，让我的思想远离消沉与气馁的时间。我听一听约翰·派帕尔和阿斯·斯普洛的 DVD， 和 Ken 一起朗读圣经，来保持好的精神状态。的确，爱之王是我的牧者，神并不要让褥疮发生，他也并不想迫使我卧床几天。上帝从没有对我这样，也从不会这样对你。如果你怀疑的话，请翻到诗篇第23章，重新了解一下爱之王，你的牧者是何等之良善。
2分钟的圣经，圣经的金句之一就是约翰福音第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请您注意这句话的动词，爱、给、信、灭亡、得。神爱，神的精华就是爱，所以他爱你，他爱全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连我神都爱。神把耶稣当作礼物赐给您和我，神不要任何人灭亡，他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耶稣代替我们在神的面前接受了惩罚，使得我们的过犯都能够得到赦免。朋友，神爱你，请您多多的阅读圣经，多明白神的爱和耶稣的牺牲。
Praises to God. How good it is to sing praises to our God.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How good it is to sing praises to our God.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His pleasure is not in the strength of the horse,
nor His delight in the legs of man.
The Lord delights in those who trust Him, who put their hope in His unfailing love.
Unfailing love.
How good it is to sing praises to our God.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How good it is to sing praises to our God.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His pleasure is not in the strength of the horse,
nor His delight in the legs of man.
The Lord delights in those who trust Him, who put their hope in His unfailing love.
Unfailing love.
How good it is to sing praises to our God.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How good is to sing praises to our God.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How pleasant and fitting to praise Him.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波长。 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2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手机或是电脑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